第四章，昆仑。再次来到学校，李洛不由感慨万千。虽然他决定要振作起来，但是身体上的秘密却搞得他心神不宁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隐约觉得现在他竟然能够控制体内那股神秘的力量。这一点让他又是担心又是惊喜。担心的是怕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灾难，惊喜的是自己竟然有一身强悍的力量。他有心想找当年给他算命的术士，向他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是人海茫茫，自己去哪儿找呢？李洛不由一阵气馁，摇了摇头，不再去想，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李洛双目微闭，脑中一遍一遍地想着当初的感觉，肌肉带着略微的颤抖，而且那种颤抖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忽然心头一动，那种什么东西解开的感觉再次出现。他只觉得自己身体的每一份力气，每一块肌肉，甚至每一个细胞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甚至闭着眼睛，光凭感觉就能知道周围的一切。风拂过脸庞，仿佛带着淡淡的温柔。远处车辆疾驰的声音，地上的虫鸣声，一切的一切都清晰地收入耳底。这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控制体内那股力量，而不是在危机下被动的使用。李洛不由的心中大喜。老大，就在李洛刚刚感觉到那股神奇力量的时候，一道惊喜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一下把李洛从刚才那种空明的状态中惊醒。这个声音来自李洛从小到大的死党，也是唯一的兄弟何苦。李洛蓦然睁眼，一抹金光犹如霹雳闪电一闪而过，随即隐藏。李洛看着眼前的何苦，不由一阵疑惑。刚才他睁眼的一瞬间，猛然觉得何苦与以前大不相同，平凡的身体里似乎蕴含着一股野兽般的力量，隐隐给自己一丝危机感。但是再细看时，那种感觉却消失不见了。李洛不由摇头，应该是错觉吧，看来自己真成了惊弓之鸟了，整天疑神疑鬼。正当李洛微笑着准备说话的时候，却发现何苦脸色突然急速变换，然后何苦紧紧地盯着李洛，叹息一声道：哎，你终于还是觉醒，能够略微控制十脏之境了吗？李洛浑身一震，眼中涌起一抹不可思议的神情。十脏控制，这些陌生的词汇突然从何苦口中说出来，李洛不由的震惊万分。何苦怎么知道自己那奇异的力量？而且什么是十脏？似乎何苦对此很熟悉，而自己跟何苦兄弟之交这么多年，却从未听他提起过这方面的事儿。只一瞬间，李洛忽然觉得以前熟悉的何苦变得陌生神秘起来。何苦对着李洛淡淡一笑：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一会儿我统统告诉你，现在你先说一下你是怎么进入十藏境界的。李洛叹了口气，无奈说道：其实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于是就把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莫名遭遇全部都说了一遍，从女友分手到森林中的拼搏挣扎，在与黑熊搏斗生死关头涌现的感觉，还有后来一系列奇诡事情，全部给何苦说了一遍。李洛紧接着问道：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还有十藏之境是怎么回事？何苦听后长出了一口气，喃喃道： 果然，在生死关头，可以激发人的潜能，达到十藏之境吗？然后微微一笑，对李洛说道：其实，我也是刚才见到你的一瞬间，才知道了一些事儿。以前我并不知道这些。刚才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脑袋里突然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。而所谓的十藏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像你这样，突然觉醒一股力量。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，隐藏着无尽的力量，只是一直沉睡着。而十藏就是这股力量的觉醒，你认识到并能控制这股力量了，就是所谓的十藏。而十藏之境很难达到，听说当人面临生死危机时能够达到十藏之境，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并且一旦达到十藏之境，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排斥，这应该是一种自然法则，也是有些人说的盖亚意识。所以十藏之境的人都不在这个空间，因为待在这个空间的话，会一直被这个世界排斥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何苦一口气说了很多，但到最后越来越严肃。李洛看着何苦严肃的表情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喃喃道：那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应该怎么办？何苦一笑道：我是何苦啊，或者我也可以说是你的引导者。总之就是你觉醒的时候，我也开始觉醒，咱俩算是一体的，你仍是我老大呢。而且据我所知，咱们现在必须要去一个地方，才能搞清楚到底该怎么做。那个地方就是昆仑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仅仅是我的兄弟何苦吗？那么什么又叫可以算是我的引导者呢？你的身上究竟还有多少秘密？是你不愿意说，亦或是不能说？李洛只觉得心里千百个念头，亿万个疑惑，但终究还是没有追问下去，因为他相信何苦，相信自己的兄弟。于是干脆的说道：那好，我们就去昆仑。说实话，我早就听说过昆仑了，可还没去过呢。传说，昆仑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。他巍峨磅礴的宫殿建筑在昆仑之巅，百神在那里聚义，皇帝的威仪统辖着四方。宫殿的周围是雪白的玉石栏杆，每一面都有九口井、九扇门。看管着美妙绝伦的宫殿的是一个名叫陆吴的天神，他有一张年轻而英俊的面孔，背后却是老虎的身子和脚爪，拖着九条钢鞭似的尾巴，火红的凤凰在结着美玉的宝石树下起舞。昆仑山中央栽着一棵硕大无比的天稻，每一粒稻谷都是鸡蛋大的珍珠。高原上秋天的黎明，倘无交加的风雪，还是颇有魅力的。蔚蓝色的星空镶嵌在由曲折的冰封轮廓构成的框架中，高远而神秘。昆仑山是一座雄伟古老的高山，它和它无尽的子孙组成了我们这座星球上最高耸的峰峦。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文化典籍中，它有着无可比拟的光辉。山海经云：昆仑之虚方八百里，高万仞，面有九井，以玉为鉴，面有九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。千峰竞起，万仞直立，似斧似剑，似擎天玉柱。山连着山，峰衔着峰，红色的岩，黑色的石，黄色的壁，在头上，在脚下，在身边，望不绝这山的天地，哪是头，哪是尾。只见那喀拉喀什冰河时而在深谷中慢慢游荡， 时而跌入万丈深渊。暴风雪，昆仑山炸起的暴风雪，云层、云块、云翳，深灰色的、灰白色的、灰黑色的，往结成厚厚的沉重的云幕从天边漫上来，白昼的光亮被压抑的死灰的颜色无情地吞噬掉了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李洛望着眼前巨大的六芒星阵，一阵目瞪口呆，不由向何苦问道。只见何苦突然从怀中掏出六颗拳头大小的晶石，一边把晶石放在大阵的六个角落，一边说道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应该是一个传送阵，我们只要激活它就行了。很快何苦就完成了这些，然后只见何苦闭目片刻，突然睁眼，两眼中金光爆射，同时右手食指向大阵一指，一道白光从何苦指尖射向大阵，一阵刺目的光芒亮起。走！何苦突然一声大喝，拉着李洛跳进大阵，刺目的光芒一阵闪烁，然后徐徐消散，而李洛和何苦也随之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地晶石碎末，一阵风过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传说当2012年12月21日的黑夜降临以后，人们再也见不到12月22日的黎明。这一日，洪水、地震、火山喷发，天崩地裂，日陨星沉，世界末日，唯有得天命之人方能躲过此劫。何苦看着眼前一群女孩晕晕乎乎的花痴模样，不由得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正想继续卖弄自己的见多识广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何苦只觉头上一痛，一个巴掌便结结实实的落在了他头上。顿时何苦像遭受非礼的小姑娘一样尖叫一声跳了起来，正想怒骂，回头却看见李洛似笑非笑的眼神，不由得脖子一缩，讷讷道，老大，您来了。李洛看着眼前谄媚的笑脸，一脚踹过去，笑骂道，你小子出息啊，还世界末日，靠，有世界末日绝对第一个嗝屁的就是你，整天在这祸害祖国的花朵，对得起党对你的培养吗？何苦往旁边一闪，躲过李洛阴险的一脚，讨好道，我这不是为老大您好吗？您看，您身为一班之长，这都开学几个月了，别班的班嫂都不知道换了几个了，你倒好，到现在都没一个，多丢咱班的份儿呀，所以兄弟就着急帮你瞄个目标呗。李洛听了何苦的话，突然一愣，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和张乐乐之间的事儿，两人自那一晚后关系好像是近了一步，但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，虽说经常一块儿出去逛逛，但彼此都没有再提过交往的事儿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李洛这小子根本就不会追女孩子，看着平时在人面前挺能说会道的，但是一面对感情的事儿，他根本连幼稚园的水平都达不到，所以两人到现在依然尴尬着。李洛走神的瞬间回头一瞥，发现何苦正在那儿捂着嘴偷笑，不由气得一乐，也不出声，直接又一脚踹了过去。这次何苦终于没能躲过他的无影脚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哼唧了起来。李洛看着他笑骂道，何苦啊何苦，你说你小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不是明显找踹吗？何苦呢？然后李洛也不理会何苦的哼唧，继续向前走去，只是边走边说，晚上有事儿，晚回来一会儿，戏里有什么事儿，你看着点。何苦一听急忙跳起来喊道，老大，什么事儿什么事儿，是不是美女有约， 需不需要兄弟们摇旗呐喊啊？李洛听了这话，脚下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，摇摇头，再也不理何苦，赶紧快速离开了这里，只剩何苦一个人站在原地，嘴角挂着一丝淫荡的笑容，也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。李洛一个人沿着校外的公路走着，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事儿，只是这两天心里有点不宁静，所以想借机出去转转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李洛走出学校，校门口依然是那么热闹，叫卖声、欢笑声响成一片。沿着和他经常走过的路安静地走着，只是今天只有他一个人。远离校门的地方还是很冷清的，除了偶尔碰到漫步的情侣和远处闪烁的灯光，什么也没有。皎洁的月光温柔地照耀着，给整个夜晚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美感。周围往日熟悉的景物在这一刻竟有一点虚幻的感觉。月色透过树枝照在地上，印出斑驳的月影，周围光秃秃的树枝在冷清的月色下张牙舞爪，俏愣愣如鬼一般，在这冬季的夜晚显得格外阴森。李洛围着学校转了一圈，最后又来到那片麦田，那片他和张乐乐经常去的麦田，那片充满回忆的麦田。麦苗仍然低矮娇柔，李洛随便寻了个地方坐下来，他需要静一静，想一想他和张乐乐之间的事情，想起了那一晚过后发生的一切。那晚之后的时间，两人时不时的见面，李洛不知道算不算约会，因为在他的感觉里只有情侣之间才算是约会。终于有一天，李洛忍不住鼓起勇气向张乐乐吐出来心里的话，
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
张乐乐看着李洛平静地说道，
你喜欢我？
喜欢我什么呀？
是因为我的性格吗？
好多男生喜欢说跟我这种性格的女生玩，你现在喜欢我只是觉得我好玩罢了，等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腻了。李洛急忙说道，
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确定是真的喜欢你，或者应该说是爱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牵手就是一辈子的事吗？我想牵着你的手一辈子，我相信我的感觉。
张乐乐听后嘲讽道，
感觉吗？你只是一时冲动罢了，等你感觉淡了，你就不会这样想了。而且一辈子太长了，你只是一时的感觉，真正的一辈子的平淡留念，你受得了吗？
李洛听后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，脸色涨得通红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两人的谈判到此结束，而李洛的第一次告白也以失败告终。告白失败，李洛并没有放弃，他一向都是一个很执着的人，认准了一件事就会一直坚持下去，尤其是面对感情。虽然他并没有经历过，但是感觉来了，他相信着。表白事件过后，两个人又回到过去，但是不知不觉中关系还是进了一步。张乐乐开始对李洛讲起他的过往，李洛虽然知道他有过去，但不在意这些，但是却没有想到过往竟然会给他带来如此的伤，以致他再也不相信爱情。原来张乐乐曾经有过四年的感情经历，他和那个他一起可以算得上是早恋了，两人从高一开始，加上复读一年，整整四年时间，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。他本以为两人可以相伴到老，甚至都计划着毕业后结婚生子的事儿了。但是，他的那个他却突然和另外一个女孩好上了。张乐乐不敢想， 他的几年爱情竟然一瞬间就消失了，他所以为的天荒地老竟然一瞬间崩溃了，而他答应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竟然是那么的不堪一击。他说过要养他一辈子的话就像一场云烟转眼即散，他伤了，伤得很彻底，以至于再也不相信爱情。李洛听着他说他们的过往，那幸福又略带凌乱的伤，只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在心中流淌。他的心很痛，但他却说不出安慰的话。面对感情，李洛一向都是那么木讷。张乐乐向李洛道歉，他说：对不起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但现在的我真的无法接受一段新的感情。李洛听后苦笑道：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还忘不了他，但是我愿意等，等你忘了他，等你。等你什么？李洛没说出口。张乐乐说：你还是忘了我吧，不值得。李洛并不出声，只是固执地望着他，然后在临分别的时候坚定地说：我会等，我认为值得就是值得，除非你对我没有一点感觉，除非你心里又有了别人，那么我会放弃。李洛在心里对自己说。